谢谢弟兄给我们带来主的话语，感谢主。啊，就像刚才歌里面所唱的，神的恩典实在是太浩大，神的救恩也实在是太伟大。其实我是一个极其软弱的人，真是不配来讲这信息。但是感谢主，因为他荣耀的同在，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得完全，所以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荣耀的至高神，爱我们永不止息的天，为我们钉十字架，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在父的右边，成为我们慈悲中心大祭司的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您，谢谢主，借着您的圣灵召聚我们来到永生神的家中，您是作王掌权的元首，又是在我们中间行神机奇事。做成我们荣耀救赎的独一的救主，感谢赞美您，谢谢主，将您的话语从您圣座上浇灌下来，浇灌饥渴慕义的心灵，也浇灌孩子，使我们说的、听的，被主意灵所感，都借着您的话，活泼的真道和真理的圣灵，生命再得更新。无论是线上的肢体和聚会当中的肢体，啊，出门在外旅行的弟兄姐妹们、牧师师母，都求被主一灵所感，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更新，在您里面再重新得力。说我们奔跑十架道路的时候，主啊，就发酸的腿挺起来，下垂的手举起来，好见证您是荣耀带领我们的主，奔跑向永恒，进入您永恒荣耀的主。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感谢主啊，就是把我们放在这幕后的时代，所以其实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过许多征战，啊，我们走过高高低低的山谷，但是我们看到神的荣耀。所以在过去的日子里，尤其是在以色列面对西线仇敌对他们的进攻里，甚至是谎言对他们的抹黑里，神的大能奇妙的彰显。所以这个列国的喧哗止息了。所以现在，上帝显明他自己的真理在世人的心中，看到这些邪恶的伊朗啊，这些专制，这些邪恶的组织，他们不单单是攻击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而且也把他们自己的百姓当作肉盾来肆意的强暴杀害。所以我们看见，在这幕后的时代，神把真理显明在世人的心中，显明在那追求真理、认识主道的人的心中，也在坚固着他的教会。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所以这篇道的信息啊，刚才弟兄已经替我们宣告了，所以这个话是借着先知以赛亚和借着先知弥迦给我们宣告出来的。那么，宣告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呢？跟我们今天的背景很相似，那就是以色列神的选民，经过上帝大能膀臂的救赎，脱离了埃及法老为奴的权势，然后他们在旷野被操练40年，神照着他的应许，把他的子民带进了流奶与蜜之地，进入迦南地了。那么，神也借着他的子民，要在那地里见证荣耀神，独一之神的信仰和这生命的见证要做出来。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经过了40世纪450年，那么见证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个人任意而行，他们中间没有王，那么他们要求要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像列邦一样，那神也给了他们王，所以接着撒母耳就宣告了立扫罗为王，所以又给了以色列列王时代。大概400年左右，那就是扫罗为王40年，大卫做王40年，然后所罗门做王40年，这120年，再加上接下来的列王，见证了一个什么结果呢？那北国历时历代历朝的王，就照着这个神当时从所罗门的手下他的儿子罗班的手下夺回了10个支派，那因为所罗门他自己就在晚年的时候，就离弃真神，然后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为妻，又拜许多的这个外邦妃嫔就娶这些神所恨恶的这些摩押人、亚扪人、西顿， 啊，迦南女子、以东女子啊，娶他们的公主啊为嫔妃，三宫六院，所以忘了治国这件事儿，然后就在这个他晚年的时候拜偶像，离弃神，那神就将实质派夺回啊，就给了耶罗班，让耶罗班照着大卫的啊这个向神的遵行主道的那个诚实的生命见证，来个把这个独一的真神的这个信仰建立在啊这个北国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那么啊，结果见证的结果是什么呢？耶罗班自己这面领受了神跟他讲的吩咐应许，那转过身来，他就在这个但和在伯特利啊立两个金牛犊，然后引导百姓去拜金牛犊，然后陷在这个罪里，他自己陷在罪里，也让百姓陷在罪里。那不但如此啊，他这个废了啊神所选立的立位人为祭司，然后立啊分立为祭司，然后他又这个废了耶和华的节期啊，就借着他的这个这个毒瘤，那么这个肿瘤啊癌细胞就越来越扩散，整个北国历史历代王没有一个好王，全都是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看为可憎恶的事。是行啊，这个北国的道拜偶像，所以这个弥迦先知和以赛亚先知啊，当时神兴起这两位先知，也包括啊北国的这个何西阿先知啊，以赛亚先知和弥迦先知，这都是南国的先知，要兴起这三位先知一同做见证，来指出百姓信仰背后的那个堕落败坏的属灵实质。那么神的时候到了，要拆毁了。所以这个啊，他们这几个先知都是在啊，这个乌西亚王，然后在这个约坦王，然后是在这个亚哈斯王和这个西西家作王的时代，那么也是在主前大概750年左右的时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北国被掳是主前啊722年，南国被掳是在主前啊586年。所以这些大先知他们发表的话语是带来的是审判，那审判针对啊，不单是欺压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列邦啊，周围的国家，那么也审判以色列本国的君王，审判啊首领、祭司啊，包括啊这些做长官的，甚至也包括一同犯罪的百姓啊，因为他们所见证出来的是什么呢？是用人血啊建造锡安，然后用罪孽建造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这个都齐声说阿门，要遵行神的十诫。但是世界就见证了他们的败坏。他们在遵行神的诫命上，第一条离弃了啊独一之真神，然后拜了偶像啊。不但如此啊，就离神的这个律例典章诫命越离越远啊，就反其道而行之。所以神就借着啊这个弥迦先知和以赛亚先知发表了对耶路撒冷的拆毁，对神子民的拆毁啊。再过啊20年。北国要被掳亚述了，啊，再过130多年，然后耶路撒冷要这个被毁坏啊，然后以色列啊，犹大支派啊，整个的啊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就看见神审判了之后，拆毁之后，也赐下复兴的应许。那么这个复兴的应许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诗篇。啊，就是讲到末后的日子。当然，这个末后的日子不是指我们现在的日子，而是指神要把以色列这个民族恢复重建成祭司国度的日子，就是进入千禧年的日子。那么，在千禧年里面，那么也就是这个啊，神的这个宣告里面所说的末后的日子啊，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啊，高举过于万里。然后，因为在这之前啊，一节经文里面啊，神刚宣告了说要啊，这个啊是锡安啊，像一块被耕种的田，然后耶路撒冷要必作乱堆啊，然后接下来的经文神就宣告了复兴的应许啊。这时候其实子民还没有被掳呢，被掳的事儿还没有发生，但是神已经应许了要重建，神拆毁毁坏是为了重新建造、栽植、耕种，所以他对罪绝不姑息啊，要审判，彻底的审判。然后对罪人审判之后，还要施恩、怜悯、拯救，所以这里面就宣告了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建立啊，超乎诸山，然后要高举过于万里，然后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呀。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 不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在千禧年，神的祭司的国度以色列民被恢复之后，那撒迦利亚先知也宣告了，就说必有10个人从诸族当中出来，要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跟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跟你们同在。所以被恢复之后的耶路撒冷要成为千禧年神国度的首都中心，那么耶和华殿的山也必被建立在其上。然后被神重新这个栽植建立之后，就超乎诸山了，被高举也超过万灵，然后万民都要流归着神。那么神的话语要吸引地上的万民万族，借着以色列被恢复成祭司国度的见证，都要归向耶和华所以登耶和华的山，崩瓦各神的殿这都是一个这个动词就是具体的行为见证就是这是神做成，那么是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话语，他从无创造万有，用他的话语，也借着他的道来治理万邦，借着他的真理来治理跟随他、信靠他追求真理的、认识他的民。所以这个里面，这里面讲到这个训诲和这个训诲这个词儿其实多次的被在旧约里面就是说法度律例。这个条规，也就是妥拉其实，然后，那么他的路和他的这个道，我们都知道这就是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是谐音，那就是这个训诲和神的这个话语他的道和他的路，就成为万民恢复的起点，万民归向他的那个脚下可走的路所以接下来在这段信息的后面神就宣告了，说的要把这个刀打成这个犁头把枪打成镰刀，然后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了个人都要坐在无花果的树下、葡萄树的树下，来享受神所赐的这千禧年和平之子所带来的这千禧年。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幕后所面临的，其实也是神在拆毁。所以神拆毁毁灭这个世界，凡有形之都要在烈火当中消化，也是为了栽植建立啊，给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给我们预备了千禧年，而且要带我们来向着这个目的地进军，向着他的标杆来奔跑。所以，这个耶和华殿的这个山其实并不高海拔也就是743米。那么，这个殿周围有许多比它高的山，对面的橄榄山就海拔826米，比它高。那么，周围的这些巴山山多峰多岭的山也都比它高。所以，神为什么选择耶和华殿的山那也就是曾经这个第一圣殿第二圣殿所在的那个山，当然现在上面是两座清真寺所以圣殿山。那么神为什么来叫耶和华殿的山殿这个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就是家室的意思，所以耶和华殿的山这个就表示耶和华的家圣经最早的记录神的殿，我们以前分享过，那就是在创世纪里面28章这个雅各逃离他的哥哥以扫追杀的时候这个在巴旦亚兰的旷野，枕着一个石头睡了。那么他在梦中梦见了天梯，梦见了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然后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梯子上面。那么雅各梦醒了以后，他就敬畏惧怕，说：“哦，我原来都不知道这里就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所以给那个柱子浇上油，然后来跪拜这位独一直真神向他显现的神。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呼召拿单业的时候，就看见拿单业在无花果树的底下，在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在思想救赎的恩典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就说了就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并不是说拿单业会犯罪，而是肯定了他在期盼弥赛亚的救赎，在盼望着弥赛亚降临，盼望着旧约圣经所应许的荣耀的基督。 啊，那就是神所高立的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啊，遮盖其罪的啊，主不算列有罪的啊，这个人就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的，耶和华算列无罪的啊，这就是有福的，所以是承认啊，离弃罪过的就必蒙连续啊，如果这个遮盖其罪的必不亨通，所以神纪念的是内里诚实的，相信接受他救赎的人。愿意悔改归向他的人啊，所以在啊仙山啊，神借着然后啊受膏者就宣告圣旨说啊，就是啊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在仙山，就神已经高立了他的君王啊，就是万世的君王，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永生神的儿子要被立在这个仙山上。所以神也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所以这个香山那也圣殿山也叫摩利亚山。所以在这个摩利亚山上，我们都知道发生过的这些大事情啊，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啊，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以前分享过，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然后让他献以撒，当然是把这个救恩见证出来，那就是这独一之真神要献他的独生的爱子啊，献在祭坛上。被杀、流血、牺牲，然后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来还清我们一切的罪债，来赐给我们永活的生命。所以啊，神称呼他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这始祖们所见证出来的是神救恩。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摩利亚山上也有大卫啊，这个所筑的坛。所以。大卫啊，是一个在神面前内里诚实的人。虽然就是大卫的一生见证预表，那将来的就是大卫的子孙，那个要坐在他的位上，成为万王之王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大卫不但预告啊，主耶稣就是君王啊、先知啊、祭司啊。然后其实大卫啊，也直接用他的行为来见证了，就是。我们在神面前需要存这个悔改的心。那么诗篇150篇里面，大部分都是大卫的手笔，都是大卫写的。那么其中他的诗篇里面见证耶稣基督的降生，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包括从死里复活，然后还要再来，这都是借着大卫的诗篇见证出来的，在他意象当中神启示给他的。当然这个一共诗篇里面的7篇悔改的诗。这个有6篇是出自大卫的手，所以大卫他不是一次为着自己一次的过犯悔改，而是一生都在神面前存这样谦卑悔改归正的心啊。所以他这个借着他的悔改，我们知道所罗王啊，就是他和88悔改之后所结出来的果子，神爱啊，这个所罗门给他起名啊叫侠隆啊，就是和平之子，也给他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就是。蒙耶和华所爱，啊，然后那么是借着这个悔改的果子，那么大卫归正了，当然也是借着大卫又一次啊在神面前犯罪啊，被撒旦心啊这个激动，数点人数，所以大卫啊就被这个先知啊这个加德光照的时候啊，被先知拿单光照的时候就悔改，写了这个诗篇51篇，那么后来也被先知啊加德责备的时候。那他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得罪耶和华了，所以神给他3个选择啊，就是第一，就是在你的国中啊有饥荒3年；第二，被仇敌追赶3个月；第三，那就是3日的瘟疫。那么，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犯罪了必须付出代价，神要审判。那大卫向神悔改，他知道神是又恩典又怜悯的神，所以他说不把我自己交给人，更不把我交给仇敌。我知道耶和华有怜悯，必拯救我，所以他把自己交给神。他如果选择啊，就是用来瘟疫来击杀我吧，击杀我和我的父家，不要让我的名啊遭遇这些啊这些苦难，这些击打。那么借着他被悔改的心，神就指示他在阿尔南的禾场，也就是这个摩利亚山啊，就是现在的圣殿山啊，指示他筑一座坛。然后大卫就在那里悔改啊，大卫向这个。阿尔南还给他大卫 offer，给他说啊，就是整个的这个禾场这些都送给你。那大卫不要，大卫说我不用别人送的东西来敬拜祭祀我的神。 所以他是用50克舍利的银子，买了奥尔南的河床，又用600克舍利的金子，买了这个整个圣殿山。那么买下来了就筑坛，筑坛之后他就悔改，那么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然后大卫就宣告说了这是神的殿，是献祭给耶和华的坛，所以这个神的殿是借着雅各宣告出来了。当然，宣告的是在伯特利因为那个地方原来叫路斯，然后雅各给他改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然后大卫是宣告了这个坛的所在地就是在圣殿山，在摩利亚山始祖亚伯拉罕曾经献过以撒的地方。那么大卫悔改入这样的地方。那么也是在这里，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为我们在这里被钉十字架，流血牺牲，然后照着他的宝血除掉了我们的罪，但除掉了他子民以色列的罪，也除掉了我们这些愿意悔改归向他的外邦人的罪。所以在圣殿山的里面，那里有历史的见证，第一圣殿在那里建立，第二圣殿在那里建立。我想问大家一下，神为什么要建圣殿？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殿就是家，所以神愿意有一个家，愿意有他的儿女，也愿意与他的儿女们同在。所以这是神拯救以色列民族出埃及之后，向摩西所启示的会幕的建造要按照山上的样式，就是神要在住在其中，要跟他的子民同在，要跟他的儿女同在。所以圣殿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跟世界分别出来，跟世俗分别出来，归给神。那么这个殿有施恩座，有这个天使基路伯所护驾的施恩座，神在里面有法版，那么就是他所定的律例典章，不可改变，不可废除。但是他愿意向我们这些罪人施恩，所以这个圣所至圣所由幔子隔开，那就是在至圣所里面有神荣耀的同在。但是罪人不能够来到公义圣洁的神面前，所以整个的会幕和第一圣殿所见证的就是这个救赎的真理是天上式的影像。因为我们有限的人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人极其有限，然后犯了罪也无法自救，迷失了也不知道如何回家。那么上帝应许在创世以前的这个救赎的恩典，这伟大的救恩，要实施在人类历史上，那么就借着建会幕、建圣殿，把这个真理显明出来。所以，圣殿会幕的建造是表达了神的一个心意，就他愿意与我们同在，永远同在。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做他的儿女。所以整个的这个圣殿的建造，当然会幕是抬着肩上行走的圣殿，百姓随时随地的来敬拜、来求问。来靠着赎罪祭来跟神亲近，就显明了上帝十字架救赎的恩典。整个圣殿的设置，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就是从这个至圣所的这个圣座，到幔子前的金香坛，到金灯台，到12个饼的陈设桌子，一直到院子外面的铜祭坛，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字架。它见证的就是耶稣基督永生生的儿子流血牺牲的救赎，所以这个殿的根基，这个殿的根基立定了，是第一圣殿的根，这个根基是所罗门立定了。那么第二圣殿的根基是所罗巴王立定的，就是王要立定这个殿的根基那个殿这个根基是一块这个极宝贵的石头，大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所以被神试验过的石头，但是是被匠人所砌的石头。那么这个石头成为极大的房角石，为了活石，各房建造要按照这个活石为基准，各房联络得合适要以这个宝贵的房角石为基准所以这个殿的根基不单立在锡安山，神借着诗篇宣告在主耶稣降生前1000年。而且也借着亚伯拉罕把这个救恩的见证做出来，也更是借着大卫的悔改筑坛，也把上帝这个心意要建第一圣殿在摩利亚山，在现在的圣殿山神的心意就在里面显明出来。那么借着这个殿，我们知道整个的 每一样殿中的这些每一样镀了金的镀了银的被宝血所洁净的，这都显明了这个救赎的恩典。大祭司亚伦被神立为大祭司他的后代立位指派被立为大祭司，但是都是由死阻隔的，所以这个一代一代的人死去，这个大祭司要一代一代的更换，但是神所立的这个启示立约的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所立定的，他的儿子为大祭司是成全到永远，所以他依次献祭，把自己献为赎罪祭，他也是那个献祭的大祭司，所以他是更美的祭物更美的大祭司，更美的使者是被上帝所差遣的，是照着先知们照着诗篇律法书所预言的女人的后裔，然后。他来到了我们中间，借着这个第一圣殿就显明了，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1500年就显明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显明上帝拣选的旨意所以他是这个拣选了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后代亚伯拉罕。然后借着亚伯拉罕和撒拉得着蒙应许的以撒和雅各，又借着以撒和利百加得着抓住神应许的雅各和雅各的后代12支派，所以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启示立约的话语，就在这样的历史进程当中见证出来。但见证出来的是百姓的罪恶，百姓不断犯罪不断得罪神，但是见证出来的是神在他百姓当中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他把这个救恩的见证带进历史的进程当中，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也借着他启示立约的话语。就把这个荣耀的救恩见证出来了，所以这很奇妙的是就是这个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这个立殿根基的日子虽然在不同时代，但是都是同一日，被拆毁的日子，虽然在不同时代，也是同一日，因为第一圣殿是在这个主前967年建立，大概矗立了不到400年，然后被毁，然后第二圣殿是在主前515年被建立的，那么也是在主后70年被毁，所以这毁的这个日子居然是同一日，建殿的日子也居然是同一日，然后第二圣殿被毁的那个时辰据犹太人的这个历史记录说就是在这个7日的头一日安息日将至的时候。就是在主耶稣复活的那个黎明的时刻，是第二圣殿被毁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个圣殿所给我们表达的这救恩的见证，为着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能够借着这个看得见的物质的殿来认识这位看不见的救主，更是进入到他看不见的真理里面，是从属灵里面来经历认识。这位伟大的神，因为我们肉身在亚当里面犯罪，都已经被定了罪案，所以肉身是这个出来的私情邪欲都是抵挡神，然后这些都是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但是圣灵借着洁净我们里面，洁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这个灵借着真理的道，借着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我们就活过来了。所以我们来认识这位现在就在天上真圣所里面做我们真执事的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复活的基督，永生生的儿子，我们荣耀的救主。所以他过去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圣殿山上面所矗立的。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的见证都显明了这个救赎的真理。当然，第二圣殿有更深层的这个属灵意表，那就是指着教会，因为这个第二圣殿里面没有这个神座因为神在毁掉第一圣殿之前，他的荣耀离开圣殿的时候就把约柜带走了所以表示律法之约起到了定罪的功效，但是没有救赎的功效，所以神。不是废了他的律法，而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全了。所以主耶稣这个生下来第8天受割礼， 然后他的父母，肉身父母啊，玛利亚和约瑟，借着满了洁净的日子，就到圣殿里面献上斑鸠和雏鸽，把它献给主。那么主耶稣从小在圣殿里面长大，以我父的事为念啊，12岁啊，记录了他在圣殿里面如何的来专心依靠神。那么他也在30岁啊出来做工之前，来学习神的律例、典章、律法。所以他一生是行在律法的这个标准下，行在上帝借着圣灵运行在他心上的旨意当中。所以他行完了神的旨意，就照着父神差遣他的，要为我们人人尝死味儿，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也成全了父上帝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那由圣子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来成全流血牺牲。不单就是一次性，他献祭除掉了我们的罪，而且是永永远远的除掉了我们的罪。因为动物和牛羊的血这些无瑕疵的第一个逾越节所献的这是1岁的公羊羔，包括后来大祭司们所献上的这个没有瑕疵的牛犊这个赎罪祭羊羔绵羊羔、公羊羔、斑鸠、雏鸽，所代表的这些祭物都是指向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这完美的祭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无罪代替我们的罪，他是完全的义人，在律法当中被神称义的，在完全的人子神子当中为我们见证救恩的，所以他的义就遮盖了我们的罪覆盖了我们无义，然后要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上帝借着圣殿。所表达给我们的救赎的原理，当然第二圣殿表示没有约柜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那个律法的总结，律法的义成全了律法，所以他以儿子的身份洁净了第二圣殿，那也以神的这个身份来使这个殿不但洁净，而且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所以主耶稣在肉身当中洁净过2次圣殿，那么主耶稣也说了就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建起来。这就是指着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物质的殿不再需要。现在上面虽然是这个在人看来这是羞辱神的这个两个清真寺，是这个外邦神的这个殿，看来就是亵渎神的。但是上帝的这个救恩已经做成了，所以物质的殿虽然没有了，圣灵的殿建造起来了。教会借助五旬节圣灵降临，已经开始遵行神的道来完成神交托的大使命、大诫命都在借着教会成为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来见证上帝的荣耀，来见证上帝拯救罪人的恩典。所以，奔雅各神的殿这个从字面理解奔雅各神的殿，似乎在千禧年里面还有一个物质的殿。我们不知道千禧年里面有没有殿按照以西结先知所预告的这个40章以后的似乎千禧年里有殿，但是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见证上帝救赎的这个恩典，这伟大的救恩实在太伟大，所以不但是被传扬在现在，也被传扬在永恒。所以这个主耶稣揭开那七印的时候。被印分了卷的书的时候，人看见的是羔羊，被杀过的羔羊。那主耶稣也还带着这个手上的这个手环上的钉痕、脚环上的钉痕和肋下的疤痕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就是他的这个救恩太伟大，被传扬到万代，直到永远，被见证在永世。所以那有，所以神给他改名，从雅各叫以色列，那就是以色列与神与人交流都得了圣。然后神也借着这个弥迦先知刚刚宣告了审判，宣告了千禧年复兴的应许，接下来也宣告了救主新生的王，荣耀的基督在伯利恒要道成肉身，所以接着弥迦先知5章第2节就宣告了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当中虽小但是从你那里要出来一位在我以色列民中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胎出就有，所以弥迦先知这个在审判之后带来复兴的信息，也借着复兴的应许宣告了 那么在惨难之痛当中，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为我们道成肉身，要成就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救赎，并且他要复活升天，执掌王权。所以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就说了，神借着运行在基督身上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那么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身体所以这个教会的这个建造也是被显明在第二圣殿的这个建造原理里面所以在这个活石上我们生根建造，在众先知使徒的根基上、话语上，我们生根建造，然后借着这个建造，那么外邦人靠着基督的宝血与神亲近。那么，犹太人借着基督的宝血与神和好，所以都在他里面借着耶稣基督，借着福音的大能，那么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门应许。所以，这是神在勇士里面要给我们所成就的旨意。那么，基督的身体也就成为神的殿替代瘸腿的雅各。所以，这个弥迦先知宣告了这个千禧年的复兴的应许，专门说了这个神要把瘸腿的这余剩的灵召来。那么也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为什么强调在这里奉雅各神的殿，那就是说神没有忘记他对列祖的启示，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所要成就的这永远的救赎的恩典，都借着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见证出来了，借着人类的历史见证出来了，所以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刚才讲了，就是主耶稣呼召拿但业的时候，也专门说了，就是神的使者要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就意表主耶稣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而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天上去，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就是救恩的门。那么也同时，我想问大家，就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是指的是谁？所以，其实主耶稣自己就把这个真理解明了所以主耶稣说，就是最后在这个向他的门徒呼召他的门徒显明了他自己的旨意之后就说了因为跟拿单也说的时候说，你们要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么主耶稣最后也在临上十字架之前，跟他的门徒应许了，说我必不离开你们。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要差遣圣灵。所以圣灵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圣父、圣子、圣灵，在人的历史进程当中，在实行着这救恩，在见证着这救恩。那主耶稣复活之天之后，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让儿子得荣耀，让父得荣耀，而且你们要做更大的事。”在更大的事，也就是神的应许，借着圣灵，要通过教会来完成他的大使命，更是成就他的大诫命。因为大诫命最后就是造就我们整个人的归向神的这个属灵生命，那就是让我们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他，活出那爱人如己的生命。所以，这都是借着圣父、圣子、圣灵做工运行在人类历史上。做工运行在以色列他的选民身上，也做工运行在今天的教会你我的身上，所以我们这是蒙的是何等浩大的恩典，这奇妙的救恩，也借着神最后宣告给弥迦先知了，说有何神像我们的神所以他不单单是在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是亲自走下荣耀的宝座，降卑自己，降低自己，成为至卑微。至穷乏、至贫困的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他是上帝的荣耀，是神荣耀本体所发的光辉，所以世人不认识他，拒绝他，甚至他的选民、祭司、法老，这都是通读律法，最后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把这伟大荣耀的救恩显明给了旷野的牧羊人，显明给了从东方来的追随那颗星来敬拜他，敬拜基督新生王的博士们， 啊，这个博士也代表外邦人啊，所以我们这些蒙基督宝血所洒的外邦人，跟神的选民以色列一样，都在神的国度里面了，成为圣徒了，在他里面一同蒙主的教训，蒙主的训诲，也来行他的道，遵行他的旨意，一直到我们最后得见他的真体，到荣耀里面去。所以神向亚伯拉罕是守约施慈爱，向雅各发诚实，他没有废弃他的约，更没有丢弃他的百姓。而今天很多教会。这个包括一些他的宗派的教会啊，觉得现在的以色列已经不是圣经里面的以色列了，上帝已经跟犹太人的工作结束了，啊，所以许许多多的这个活在末后时代的基督徒啊，是很多教会现在都站在反以色列的立场上，站在这个抹黑、控告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这个立场上，所以也是何等的。可悲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这末后时代的作为，就是依然要使用以色列作为地上万民满足蒙福的管道，并且要借着以色列的见证，见证他自己的荣耀无疑之真神，好使地上的万民万族都悔改归向他。万民要留归这山，守他的道，行他的路。所以这是指福音的大能啊，神的永生之道。啊，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这个是悔改的道，赦罪的道，也是忍耐的道，也更是我们背十字架、舍己跟随他的道。所以啊，主耶稣最后升天之前给他的门徒啊，就说了：你们要把这赦罪的恩、悔改的道，要传给万民啊，传给地上的万民万族啊，然后。立好的根基就是先知和使徒们所见证的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复活的主啊，谁来建造？那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在第二圣殿被建造之前就给所罗巴伯启示啊，我们不是依靠势力啊，依靠才能，乃是要单单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也是由神的儿子啊，在神的家中，他作为啊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啊，他来建造，他是元首。是啊，他按照他的心意来建造，那么赐下圣灵给弟兄姐妹们来到他面前的，愿意啊来跟随他、侍奉他的儿女们，那么被圣灵所恩膏，一同建造在他的身体里，那么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啊连接，而且更新，不断的啊长大，最后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所以，无论是做主话语出口的，还是做他肢体啊，在他身上聚个做肢体的，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们在午餐啊，在人后服侍，但是这一切都在圣灵的掌管、运行、带领当中，让我们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灵，借着在侍奉当中跟他建立面对面的关系，让我们都认识这位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奇妙测试，他是以色列的圣者，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也靠着这个真理的圣灵在其中做工运行啊，所以都是被一灵所感，被一个圣灵所重生，受一个圣灵所洗。那么在他的真理里面，我们同被建造。那么也靠着与主同工的门徒们，所以我们主呼召了我们来跟随，我们遵循他的旨意，就在他的旨意当中，使他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来成就。让我们认识真理的道，不但认识了，还要行他的路。所以主耶稣不单是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救赎的主，他也带领我们走他的路。所以，此外没有别的路啊，因为离开了十字架，救我老亚当的生命啊，被上帝已经定了罪的生命，在罪中与神隔离。那么，肉体出来的这些私情邪欲，都是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所以，必须。啊，舍己啊，背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神借着真理的道来拆毁我们旧人，让我们穿上新人。啊，这个新人啊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要带到永恒里面去，承受万有为基业的。所以万民都要留归这山，然后所以"留归"这个词啊，就是。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有“留”和“归”这两个词组成的，所以“留”表示流动、流向，也同时表示光荣、荣耀。所以万民要留归这山， 所以我们也知道，神向亚伯拉罕传福音的时候，就已经启示给亚伯拉罕就是他要成为大国，他要蒙大福，那么地上的万民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而蒙福。所以这万民，那就是上帝的心意，他不是光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仅仅拯救有限的外邦人，而是愿意万民，地上的万民万族都流归这山，都归向他，来成为大使命、大诫命、神的道、真理的见证人，要到永恒里面去，要见证这是神所做成的。翻仰望大卫在诗篇里面34篇第五篇就说了：“翻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那么这个光荣，就是那个流动的那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在这里做光荣解释，就是光照、荣耀啊。所以大卫就说就是我在困难当中。在这个艰苦当中，我仰望他，那么神就救了我，那么他也品尝了主恩的滋味儿，就在这里面，他也见证出来，翻扬他的电有光荣，他们的脸并不蒙羞，然后这个流动我们的这个正道经文所说的之外，那么就是在诗篇34篇第5节，然后又在以赛亚先知书的60章第5节说，那时你看见便有。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转来归你。那这都是指着神重建耶路撒冷，成为千禧年祭司的国度，成为千禧年他荣耀真道的见证。所以还要发光来照亮全地，所以君王也都要来救这个光。那神也要把他的众子众女都怀抱而来。都来归向耶和华，都来留归这山，来守他的道，行他的路。所以这里面，这个在先知耶利米的书中也宣告了他们要来到西安的高处歌唱，又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奠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这都是形容末后的日子，就是来等耶和华的山了，来到西安的高处了，然后来到神的施恩殿。那么五谷、新酒、油，这都预表生命的丰盛他们的心必像浇奠的园子那就是神要恢复我们起初在伊甸园里面那生命的应许，那容神一人的生命，与神连接的生命，与神同在的生命。那耶利米先知也。在51章44节也宣告了就说必刑罚巴比伦的比勒，比勒就是巴比伦偶像假神的名字，是他吐出所吞的万民必不再流归到他那，就是万民要流归耶和华的山，奔向雅各神的殿不再属他。神要把他的百姓，把他的子民从巴比伦大城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也借着这些经文呼召，现在还有贪恋世俗的，还来追求肉体情欲快乐的，那么都要从现在的世界就跟索多玛差不多，跟挪亚的日子差不多。这正是主耶稣所警醒我们末后的日子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神这个说了就是一片和平的景象呀，大家都在又吃又喝又跟踪又建造，所以没人关心属灵的事儿，没人来读神的话。更没人来认识敬畏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上帝在审判之前，来这个赐下复兴的应许，这个巴比伦掳去的、被埃及掳去的，预定得永生的人，神也都要释放，借着福音的大能来拯救、来释放，使他们脱离那个恶者脱离偶像，脱离黑暗的权势，归向光明的神。然后巴比伦大城要倒塌。启示录里面已经宣告了，所以埃及这个世界要被拆毁，凡有心智的在烈火当中消化。但是我们蒙神所拣选的儿女们，靠着基督宝血所救出来的儿女们，我们是有意居在其中，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感谢主。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殿的，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因为圣城新耶路撒冷就已经成为荣耀充满的。神的这个至圣所，巨大的至圣所，长宽高都一样，这是天使所量出来的尺寸告诉我们的因为在这个圣殿里面， 啊，至圣所里面这个长宽高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啊，至圣的、至公义的、至荣耀的、伟大的真神活神面前，救主耶稣基督面前，那么他是我们的殿，我们不需要物质的殿，我们是活在这属灵的永恒的荣耀的殿中。那么描述啊，建造这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啊，都是金银宝石碧玉。哦，这根基啊，这整个的，就是也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真理啊，这根基要立在这个真理的磐石上，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啊，除此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使徒保罗也就借着这个哥林多前书跟我们宣告了啊，就说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啊，把这个殿啊的根基立好。立在耶稣基督真理的磐石上，除此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工程显明出来。你是用金银宝石建造，还是用草木禾秸建造？所以，草木禾秸的东西在火中都化为乌有，只有被炼尽的金银宝石带进永恒里面去，是在众先知使徒话语的根基上被立定、扎根、站稳啊！所以，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的。是立定了，而且立定到永远，我们在永恒里面都能见到啊！很感谢主，所以神所成熟的这个产业，就是耶和华所应许的。那么，就像大卫诗篇啊十六篇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求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这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因为神应许永远跟我们同在，跟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同在，跟大卫的。”属灵后裔同在，啊，所以我们所承受的，啊，不仅仅是神给我们应许的千禧年和新天新地，更重要的是我们承受神的儿子属灵的永活的生命、荣耀的生命，要到千禧年国度里和在永恒荣耀里跟他一起作王，经过这个千锤百炼，啊，像他那样的生命，立在真理里，立在根基里。容神一人的那个生命，爱人如己的那个生命，要被带到永恒里面去。所以今天另一段信息啊，我来自这个加拉太书啊3章的24节到28节吧。所以就是神就应许我们了啊，就是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哦，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再师傅的手下了。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律法所见证的这个真理就是指向基督。无论是这个借着亚伯拉罕所表明的救恩，还是借着大卫所见证出来的那个荣耀的救主，啊，借着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啊，照着圣经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永生神的儿子，这一切，这整个的律法是指向他的救赎。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啊，所以这个英文单词啊，更能表达的很确切啊，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 Jesus Christ，然后后面加上IAN，这表示像他那样的人，就是 Christian，那就是像他那样生命的人，见证他的道，有他的同在，跟随他的人啊，这个叫门徒啊。所以这个跟宗教 religion 这个是。完全不相干，所以宗教跟基督耶稣的救赎不单单不划等号，而且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求主的灵把这个宗教的概念从我们脑海里面、生命里面根深蒂固的清除出去。所以宗教肯定的是人的修行，肯定的是人的自我，肯定的是靠行为得救。靠自义啊，所以在宗教的层面，人侍奉的不是真神。这个见证，我们也借着使徒保罗生命的翻转知道了。所以，好多犹太人现在还没有归向基督，他们也是在律法里热心侍奉神啊，但是他们这个就列祖说啊，他们是蒙爱的，是被拣选的，因为神的主权拣选了这个民族。但是就着福音说，他们是仇敌。所以在肉体里面，在宗教里面，人是的这个心是抵挡福音的，抵挡 救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可能宗教教导你行了一大堆善事，加在一起，最后都是肯定了你自己，并不是把你带到荣耀的至高的神啊，从无创造万有上帝面前，带到他爱子流血牺牲的救赎里。所以，既然我们要到基督那里，而且因着他的宝血因信称义，而且这个因信得救，这也见证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为这义是这个啊，神的义正显明在这福音的上面啊，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因信称义进入救恩的门，那么也因信最后认识这位至高的神、至荣耀的救主，在信心里面与他的生命连接，在信里面跟随他走完一生的道路，行完神的旨意，最后就得见主的面，在他里面得享安息，最后在复活里面，在他里面有份。所以这个真理既然来到我们面前了，所以律法都是教导我们啊，来明白认识神的道。那么基督耶稣自己来了，那么把这个道见证出来了，律法的全备的真理啊，完全了，救恩完全了。所以，只要我们信，敞开心扉，相信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那么我们就在他里面就能够不但认识他，经历他宝血的救赎，经历他浩大的恩典，也在他里面得着他所赏赐给我们的这永活的生命。所以披戴基督，这里面讲在基督耶稣里，啊，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啊，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啊，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想请大家来念这最后一句话啊，你们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我们属乎基督，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上面加个定冠词，那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子孙，指着不是许多人，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就见证了那个一的宝贵性。所以神看我们是看的一个完全的人子，完全的神子，就是在基督里面，这就是披戴基督的意义所在。所以你不能离开他。然后离开他了，那就不在他的里面了，也就不再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了。然后，既然我们是以信为本的，成为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了，那么就照着亚伯拉罕所承受的应许，我们来承受产业。所以，亚伯拉罕得到了什么产业的应许呢？上次我们讲过了，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包括不光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萨拉、以撒这个和利百加。然后，这个雅各和利亚三代人都死在麦比拉田的洞里，他们是存着信心死了，并没有看到神所赐给他们。他们是从远处看见了，知道神给他们应许的那是属天的家乡，更美的家乡啊，是神所经营、所建造，是要把我们带进那个荣耀的永恒里面去，让我们永活在他的面前。因为启示录已经宣告了啊，就是他将一切都更新了，所以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那一切的悲哀啊、哭嚎、痛苦啊、眼泪、苦难、咒诅，都不再、不复存在了，都不再有。所以，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救赎的恩典和要显明的旨意和他的真道。我们是照着神给亚伯拉罕启示立约的应许，照着他给大卫启示立约的应许，神守约施慈爱，见证这救恩，也成就这救恩。在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身上，也在我们身上，所以那些认为上帝已经抛弃以色列他的选民的，可能你自己的救恩也存在问题。如果神能够抛弃他所拣选的选民，大概也会抛弃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信心是立在真理的磐石上，是立在上帝启示立约的应许上，所以他有大能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虽然亡国2520年，依然照着他的应许，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复国了。这复国带来上帝守约施慈爱荣耀的见证，但是也见证他来的日子近了。啊，我们这个要见到他面的日子近了。 所以这里面专门讲这个，我用皇帝的新衣做一个引号，然后和基督的心腹来对比。所以这个皇帝的新衣是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啊，是在这个西班牙14世纪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后来安徒生把它作为一个童话改编了，里面就说这个皇帝为了自己的面子，天天穿新衣，为了肯定自己是有见识的人，不是愚蠢无见识的人所能见到。那么这个皇帝的新衣，最后这两个骗子忙活半天，把皇帝的钱金银全骗去了，最后给他献上了，比划着让他穿上，让他在全国视察。结果他的大臣被派去监督这个制造这个新衣的这个施工，为了使自己不成为愚蠢的人，不成为没有见识的人，跟着一起说谎。所以全国上下，即便是皇帝在游行的时候，在上帝，在耶稣基督流血牺牲的救赎里面悔改，正式的归向他，全人全心全灵的归向他。所以内里诚实的人是上帝所喜悦的，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基督的心腹啊，这个在启示录的7幅里面，其中有3幅都提到跟这个新衣有关就是我们穿上新人要脱去旧人，脱去旧人的行为，因为这个旧人是因着情欲渐渐变坏的，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身，改换一新穿上新人。那么就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里面，在他里面得蒙保守，使我们不是赤身而行。所以这里面这个在启示录里面神在启示了这个他们基督大战的时候，专门说了：“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刺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所以神也借着这个，像老底嘉教会所说的，因为他们追求那个外表的虚荣，追求这个物质的财富，最后在神面前就成为可怜、贫穷、困苦、瞎眼、赤身的，甚至主已经离开他们了，他们还不知道所以这里面启示录的7幅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幅，就是让我们看守着衣服，让我们时时刻刻佩戴救恩，佩戴主耶稣基督。免得赤身而行，然后心腹那就是叫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凡被请羔羊婚宴的都是有福的。那么我们被请之人，就是听了福音，并且信了福音，而且要穿上礼服去赴羔羊婚宴的人。所以这个不穿礼服的人，是最后被神丢在这个黑暗里面这个哀哭切齿。所以这个礼服就是与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的那个生命，那个救恩的装饰。那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道，跟随他，相信他，一直跟进他到永恒里面去赴羔羊的婚宴。所以，这个最后一节经文，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所以，主耶稣已经宣告了，他就是救恩的门，凡进到他里面的就入得草吃，必然得救。所以，他是天的门。它也是那棵生命树所以我们用什么来洗净自己的衣服？不是用别的，乃是用真理的道，用羔羊的血来洗净自己的衣服，来洗净自己因信称义并且因信成圣的生命。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永不止息的荣耀的阿爸天父、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感谢赞美您，在这末后的时代，不单单让我们看见您的审判已经开始，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主啊，我们这些听了福音、信了福音的人都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更何况那不信的人呢？主啊，就求主借着您福音的大能，再次来更新我们，借着您真理的道，再次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被预备好，装饰整齐，能够不单单是被请。去赴羔羊的婚宴，也穿上您给我们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让我们披戴基督的荣美，得以进到您的荣耀里去。让我们在永恒的荣耀当中，主啊，见到你面的时候，没有一个是羞愧的，没有一个是蒙羞的，都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主和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感谢赞美您，再一次恳求您恩待保守美城教会，行在您的旨意当中。这新年之际，我们向您所求的。就是您的荣耀跟我们同在，您的真理的道，主啊跟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的脚踪来行您所行过的道路，就是跟随您进到永恒里去。 跟随您完成您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并且颁布给我们的大诫命，让我们主啊传讲福音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向着听福音的人所见证的是您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您的真理的圣灵打开人心，您拯救世上的灵魂来归向你，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现在您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